Okay, 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来到耶稣雅记第十二章哦。那其实耶稣雅记第十二章呢，它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总结，是从耶稣雅一到十一的总结。那当中记载了以色列人呢，自从离开埃及，然后进入旷野，然后到旷野要到应许之地的第一个阶段性得地为业的一个总结啊，一个记载。那也就是神怎样带领摩西和约书亚两代的人联手所经历过的所有每一场的战役所胜过的诸王呢，都记载起来。那从摩西到约书亚所打过的这一个仗呢，总共有记载了33个王哦。那33个王的战争这个征战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六场的战役，就是摩西在约旦河东与两个王征战，还有约书亚在约旦河西打败31个王的时候，这31个王的这个总共的战绩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主要的战役，就是分别为第一耶利哥城的征战，然后爱城，还有基遍五王和北方诸王的征战哦，所以总共有六场不一样的战役哦。那我们看到持续拥有一个得胜的生命对属神的百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耶稣也要把所有的这些战役记录下来呢？其实记载和回顾战绩呢，能帮助以色列百姓还有他们的后代呢，去数算神的恩典。就好像刚才 Asher 所分享的，每一场战都有不一样的经历。当人记载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去回顾之前神怎样带领他们走过的这一切的恩典。往往当我们在数算神恩典的时候呢，在那个同时呢，也必会从每一个战役里面的得胜或者失败呢，来吸取经验，而且继续的学习生命里面的功课，然后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不断的成长，并且呢能够持续的得胜仇敌。所以这一些记录这些战役的目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我们不断的去数算神的恩典，而且从这个数算恩典当中呢，继续去学习这一些神带领我们走过的每一场征战呢，到底对我们的生命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成熟哦。因此呢，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常常数算神恩，不断检视生命。让我们从这一些战役里面来学习哦。那首先呢，我们看一到六节里面说到约旦河东的战绩。那第一节里面这样子说，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热处之地击杀恶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并东边的金亚拉巴之地。然后这恶王呢，有住西实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然后第四节里面又说到，又有巴山王二，那他是利法因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他路和以德来哦。这边记录了两个王。那这段经文里面呢，重新概述了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呢，他们在约旦河东取得胜利的这一个征战。那神让摩西在离世之前呢，带领以色列人于约旦河东来打这两场漂亮的战。那把当时拥有所有军事能力最强的两个王呢给打败，就是亚摩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二，把他们两个这个非常有军事能力非常强的两个王打败哦，并且将所得的地呢赐给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的人为业。那从以色列人呢，我们从生命记的记载里面呢，我们看到本来以色列人呢是想尽量避免跟不属于迦南地的民族呢征战的，他们不想跟他们打仗的。所以在生命记第二章里面就说到，摩西派和平使者呢去见西实本王西宏，然后谦卑的请求他允许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地这样子通过哦，他的条件就是只走大道，并且呢要付合理的价钱使用一切所需要的物品。 甚至是食物，他们都要用钱来跟这个西红来买哈。但是呢，这一番的请求呢，被这个王一语就拒绝了。那西红呢，反而不答应以外呢，他不答应以外呢，他反而呢率领军队来对抗以色列人。所以呢，摩西没有办法，只有歼灭他们。那以色列呢得胜的这一个消息呢，因为因此呢，因为他们得胜呢，所以呢，在周边的还有迦南全地的国家呢，听到这一个得胜呢，他们就恐惧哦，而且非常的害怕。而且接下来呢，当以色列人刚到这个巴山王二的境内呢，这王呢，因为惧怕，因为已经听到了他怎样打败西红哦，所以呢二呢就这王二呢就带领他的军队呢先下手为强，出来就攻击以色列百姓啊。但是呢他却不知道说耶和华已经把他交在以色列的手中，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也是惨败给以色列啊。所以我们看到从摩西在约旦河东呢打败这两个王的这整个记载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学习，我们可以去学习生命的功课，就是人很多时候都尽量希望说能够避免冲突，就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开始的时候他们要去求和，或者是去跟西红讲条件，就是不要打仗。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人想尽量避免冲突，所以呢会有一种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好来好去就好了的这种心态哦。那虽然说神的儿女呢，我们必须要带着使人和睦的使命哦，但是对于不公不义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我们是否也应当持有这样的态度呢？这是我们应该去想的。那还有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不跟撒旦征战就能够平安度日哦。那只要你不是那一个每个星期只是想来做礼拜、坐烧那张椅子就好了的基督徒呢，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撒旦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所以呢，要成为一个有生命树树枝的基督徒呢，我们就必须勇敢的来与撒旦征战，而且呢，要勇敢的来面对撒旦的这一个攻击，并且呢，我们要坚信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一定为我们打胜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战役哦。好，那第二样我们可以来看的，就是从《生命记》二章三十六节里面说到呢，从亚嫩谷旁边的亚罗尔，还有谷中的这一些城呢，直到基列呢，没有一座城呢太高，一堵墙太厚，是我们不能攻下的。还有呢，《生命记》三章十一节里面也记载了巴山王二的床呢，他的那个尺寸啊，他说到当中巴山王二的尺寸呢，从他的尺寸我们就知道说，这一个王的体型是一个巨人哦，他大概应该有四公尺，就是应该是四三十二哈，十二尺长哦或高的这一个身段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摩西把这两章这里所说到呢，就是摩西打完了这两场战的时候，他给这两场战下的定论，就是第一呢，第一个王的那一个西红的那一个王呢，他的那个城呢是很高的，那个墙也是很厚的，但是呢，他说没有一座城能够高过我们的神，没有一座墙厚到我们的神不能够达到，然后甚至是这一个巴山王二这个巨人也敌不过我们的神哦。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中呢，有没有一座城或者是一堵墙高或者是厚到我们觉得不能够攻的，不能够攻下来，不能够被打下来的。那或许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甚至是困难，就好像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样，但是呢，我们知道若我们能像摩西一样来依靠神，相信他必为我们开路，那再高的墙、再高的城、再厚的墙呢，再大的巨人呢，都不能敌过我们的神哦。这是我们可以对神有的信靠。那在我 开始当 GK 的同工的时候呢，以前刚刚进来当同工的时候呢，我总是觉得说做同工呢其实要求很高哦，呀也很难达标，有很多东西就是觉得说好像巨人一样非常有压力哦。在那段时间的时候呢，我常常呢就是半夜睡梦中忽然间炸醒哦。然后就开始在想，哇，明天要怎么办，要怎么安排手头上的工作，这个问题要怎么做，那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哈。但是呢，我觉得经过了一段时间，一段时日的祷告依靠神，那现在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了。我觉得是每一样东西都能够有方法去解决，并且能够依靠神能够去处理。那再说呢，我觉得牧师师母也是非常有恩典的人哦，不会呢有时候就会跟牧师讲说，牧师可以给我恩典吗？那牧师说没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东西当我们愿意拿出来分享啊，我觉得说其实是有出路的哦，所以我们可以去克服这一些困难呢。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巨人，我们以为他是很大，很多的困难我们以为他跟那堵墙是很高又很厚，但是呢永远不要把问题看得太大，而是要把我们的眼目专注在神哦。这是摩西打的两场战里面能够给我们的生命的检视哦，我们去检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是否还有很大的巨人是我们惧怕的，或者是我们不敢去攻打的哦。此外呢，我觉得从摩西打了两个王，还有约书亚却杀灭了31个王的这一个记载当中呢，我们可以学习哦。那我们会想，可能是不是摩西的军事天才不如约书亚呢？为什么他才打两个，但是约书亚却打31个呢？其实不然哦。我觉得这里要带出的呢，是其实就是神的主权，还有他所命定的。那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来感恩神，在不同的世代呢，他用不一样的人去完成不一样的事情哦。每个人在神国里面呢，都有神为他们预备的一份，所以我们不要去比较。这边我们可以学习，就是不要去比较。我们能够看得远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前人呢，已经做了一些打了一些仗，然后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面去看事情，所以我们能够看得远。那如果摩西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耶稣亚什么都不能够做，他也不可能打败31个王哦。所以呢，我们不要和别人比较，每一个人呢，只要忠心的在这一个历史的轨迹上面呢，靠着神的恩典写下自己跟神的一小段历史哈，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1到6节可以学到这几样功课哦。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7到24节哈，就是约旦河西的战役。那7节刚才也有人，你们也有分享到，就是耶稣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呢，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呢，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然后耶稣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那这一大段里面记载了31个王，耶稣亚怎样去打败他们，耶稣亚打赢的这一些征战哦。那除了一些没有记载在当中的战役呢，我觉得大致上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呢打赢31个王呢，总共可以归纳成4场的战役哦，就是分别为耶利哥城，刚才说的埃城啊，基遍五王，还有北方诸王的征战哦。从这4样战役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来学习功课哦。那第一呢，我们来看，当他数算他怎样得胜北方诸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这一场战役呢，他们怎样能够得胜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靠自然人的这一种思维、自然人的看法去打这一场战，所以他们得胜哦。那北方诸王呢是一个联军，特别指出呢，他要带出的就是人数如海边的沙那么多哦，并且呢有马匹，还有车辆。那人打仗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会非常重视，而且看重气势还有排场哦。 啊，然后认为呢，气势跟排场呢越大的话，就赢的机会就越高哦。啊，在列王记下呢，也记载了以利沙的仆人呢，当他看到了车马军兵环绕整个城邑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害怕，他就告诉以利沙哦。但是以利沙呢为他祷告，求神开启他属灵的眼睛的时候呢，他其实看到就是天使天君都在暗中保护所有神的子民哦，而且天使天君的人数哦比。人的那一些军马哦，是大多上很多很多倍的哦。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学习，就是纵然仇敌的爪牙很多，但是呢，从约书亚打胜北方诸王的战役呢，所要带给我们的结论就是，没有打不倒的联军，就算数目再多呢，也是会被打倒的。那人眼所能看见的人数、先进的武器。武力甚至是资产钱财啊，都比不过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在这边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可以来检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否常常定睛在我所有的才干上面，或者是我的资金，甚至是恩赐上面，然后我们才来决定要不要回应神。那在我当中呢，就有一些组员呢，那当我鼓励他们起来服侍神的时候，那他们常常呢都是往自己的身上看哦，我没有这样，没有那样，我不可以这样，又不可以那样，那所以呢就不愿意起来服侍哦。但是其实呢，我觉得神从不看我们有什么，没什么。那神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所有的才干、恩赐，甚至是资源，都是从他而来的。如果说我们愿意回应的话。只要我们愿意回应，这许许多多我们所缺乏的，我们所没有的，所不能的，神都要多而又多的加给我们，赐给我们。所以不要靠自然人的思维，眼睛所能看见的这一些才干啊、资源啊，或者是恩赐啊等等等，然后才来衡量，然后才来决定要不要服侍神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审查我们现在的生命，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思想，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把这一些网给去掉。那第二呢，我们来看耶利哥城的得胜。耶利哥城为什么他们会打胜呢？就是信心与顺服。那因着信心与顺服呢，所以呢他们打胜了这一场战哦。那耶利哥城的崩毁呢，是家喻户晓的记载哦。那此城是在迦南的门户而且城墙高又厚，那守军呢又大又高大又健壮，是古代极大的一个堡垒哦。犹太人虽然数目不是很少，大概有百万人，但是呢都是乌合之众哦，不能够有任何的力量或者是技术来攻打耶利哥城。但是圣经记载神给他们的策略，神帮助他们，他们每天呢就是绕城一圈，然后绕了六天，第七天呢他们就绕城七次，然后当那个祭司吹号角的时候，百姓大声呼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整个城墙呢就完全的倒塌哦。你知道耶利哥城的城墙不只是一堵哦，它是一个了过后里面还有另外一层哦，而且是非常坚固的。所以当神给他们这样的策略的时候，他们去顺服神，并且愿意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他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因为他们不靠人的理性去分析只单单靠信心还有顺服神的引导呢，他们就打赢了这场战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得地为业，顺服和信靠神是不能少的。那就拿我们建殿的这件事情来说，如果当时建殿的理事呢，因为看到教会银行户口里面只有三四万块钱而没有信心行动，然后或者是弟兄姐妹没有顺服神的感动奉献的话，今天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我们就不会拥有这永久地契的这一个产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来看，我们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生命中是否还有一些没有完全顺服神的，或是是否因为通不过我们的理性的思维，那虽然有神的感动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信心跨出去，没有办法顺服圣灵而不愿意去做。然后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打赢我们生命里面的 属灵征战，或者是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带着应许的这一个祝福，我们也不能够得到。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从耶利哥城的战役里面呢，我们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把我们生命里面呢所有不能够通过我们理性，但是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呢，我们都能够去靠着神的这一个对神的信心，并且顺服圣灵的带领而去跨出那一步哦。好，那我们来到第三呢，就是爱城。爱城的战役呢，是因为圣洁和诚实的问题，所以第一次呢，他们打败仗是因为不圣洁，还有没有诚实哦。那爱城的战役为什么会打败？因为亚干贪婪，把神所吩咐当灭之物呢藏起来，占为己有。当生命中的罪不去对付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不能够期望圣洁公义的神呢会帮我们一起来打仗，所以我们的战役一定会失败。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学习到，当我们要打赢一场仗的时候，圣洁和诚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到过去呢，许许多多神重用来施行超自然神迹的仆人呢，都因为掉入了贪婪或者是犯奸淫的罪中呢，从此就没有办法站立起来哦。然后记得之前呢，我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哈，就是曾经呢，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点燃复兴大复兴的这一个名声响当当的 Todd Bentley 哈，我们知道说，当那一个复兴正在很旺的时候呢，就是被发现到，其实他就是犯了奸淫哈，所以就被打下来。那还有呢，就是其他的，好像辛班尼啊，或者是 Catherine Kuhlman 等等。我们知道说这一些呢，在圣洁还诚实的战役中呢，都被撒旦打败，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持守哈。所以我们看到，当神赐给我们权柄，战胜仇敌的时候，当我们的权柄越大的时候呢，神对我们生命的要求呢，在这个圣洁还有诚实方面呢，也是越高的。所以让我们来检视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对付自己的生命到底有多深呢？那若我们要在每一场属灵的征战中得胜，而且我们要能够得着神所赐的祝福，让神得着荣耀呢，那其实拥有圣洁和诚实的生命呢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对生命的圣洁还有诚实的要求呢要严谨，并且要有深度哦。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生命来做一个检视，当我们看到这一个记载的时候，我们来看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另外呢，我觉得这一段里面呢，也可以让我们就是去审查就是去检视我们的家中呢是否还藏有一些当灭之物哦。然后在新年快到了，我们大家都要做大扫除，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清理我们家里的这一些物件，到底我们家中还有没有当灭之物。那当我们家里呢还收着神不喜悦的物品呢，那不舍得丢弃的时候，其实就会拦阻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家中。那我这样子说呢，我觉得如果说你家中有一些当灭之物，但是这些当灭之物不是属于你的啊，比如说你的配偶啦，他还没有信主，那你家中还有偶像啊，那不要因为我这样子的分享呢，回去就跟配偶吵架哦，要他把偶像给除掉哦，因为我们知道说除偶像其实是一场属灵征战哦。当我们在不对的时候做不对的事情呢，其实我们就把自己陷在那一个问题里面哦。所以我觉得，当你家中有一些当灭之物的时候，你知道不是你的话，不是属于你的，你要祷告，你要祷告，等候神为你来开路。那我相信时间一到呢，这一些东西呢就会可能你的配偶也会自己就是开口说要丢掉，要除掉这一些哦。我们要相信神呢，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家中有些当灭之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求神饶恕我们，然后要把它除掉。 好，那另外呢，我觉得畸变的征战里面呢，这个战役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之前也有分享到，就是守约施慈爱啊。那守约施慈爱，我们知道说，畸变欺骗的约书亚还有领袖与他们立约哈，然后来五王联合要来攻打他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他来求约书亚，那约书亚其实大可以袖手旁观哦，不管他们。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他也效法神，不计前嫌的出手去帮助拯救畸变哦。那这边呢，我们也可以来就是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呢，我们是否愿意去救一个曾经欺骗或伤害过我们的人呢？那如果要你牺牲你的生命，因为你看耶稣要他们去打仗，一定会有伤亡的嘛，可能对不对？所以你出去打仗的话，你是带着一个冒死的生命去打哦。所以呢，当我们用在我们现在的自己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可以问自己，如果说那一个人曾经欺骗你，曾经伤害你，但是现在呢，你可能要就是牺牲你的生命去救他的话，你会愿意去做吗？你觉得你可以做到吗？那另外一样呢，我们可以看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哦，你愿意付代价去成全或者是修复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尤其是说，当做丈夫的曾经有外遇，然后毁了家庭的幸福，然后伤透你的心的时候，作为妻子的你，当丈夫悔改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遵守神神圣的婚约和承诺，去原谅他，去跟他修复关系呢？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因为在畸变的这一场战役里面呢，不是因为畸变人做的对，而是因为耶稣亚看到神的爱，看到守约的重要哦，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是否愿意守约，还有愿意去承诺完成或者是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其实要说到要做到这样哦，其实很不容易，真的要做到呢，今真的不容易。要去爱一个伤害过你的人，还要去就是牺牲生命来去救那一个人，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只能不断的就是数算神的恩典，回想主耶稣如何付上代价拯救我们，然后是我们常常的检视我们的生命，并且呢求神以他神圣的爱来充满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哦。所以呢，我总结今天的分享。那常常数算神恩，不断检视生命呢是今天的主题。那我们感谢神，那教会在每一年呢都有一个日子齁，就是感恩日齁。那今年教会在21号晚上呢也有一个感恩年终感恩日齁，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踊跃的参加，并且呢带新朋友来一起见证神的作为。因为我们知道说，常常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就能够检视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继续的成长齁。那我们知道说，来在人生的每一场战役中呢，神都有他指引的话，也带着应许。那只要我们愿意跟着神一步一步的走，我们知道说，城墙再高，巨人再大，那人数再多，神也会带领我们跨胜，并且能够得地为业。并且呢，我们也看到神如何以超自然的神迹呢，帮助耶稣呀击败他的仇敌，一样神今天也一样会以超自然的神迹呢帮助我们击败我们生命中的仇敌。然后我们看到耶稣亚神用冰炮啦或者是怎样用那一个绕爱城啊，或者是断马蹄啊等等这一种神迹哦，那我相信神也会用超自然的神迹来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场属灵的战役。所以呢，因此呢，让我们常常数算神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恩典，与此同时呢，也不断检视我们的生命中是否还有哪一些王呢是没有被赶出来的。那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常常透过感恩和不断检视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将生命中的诸王交在耶稣的手中，那让神呢为我们除灭这些迦南地的王哦，那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持续的不断得胜，并且呢能够荣耀神。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